感谢主，我们来到出埃及记生命读经第116篇。这一篇我们来看祭司的衣服第一部分。如果我们要懂得旧约和新约里的每一卷书或每一章圣经，我们就必须晓得该卷书或该章的基本思想。我们必须晓得在该卷书或该章圣经深处的观念是什么。我们尤其需要晓得把出埃及记27章和28章连接起来的基本思想。为什么神圣的记载描述过帐幕以后，紧接着就说到祭司的体系呢？要找出其中的原因相当不容易。我从来没有读过一本书告诉我们说27章论到帐幕的记载结束了以后，为什么有很长的一段来论到祭司的体系。因此我们必须找出在出埃及记记载的顺序里，为什么随着帐幕的是祭司的体系。我们先来看第一方面，帐幕和祭司体系。27章末了两节说到在帐幕里点灯，这两节说明了出埃及记这两段摆在一起的原因。这原因乃是我们不能有帐幕而没有祭司体系，我们也不能有祭司体系而没有帐幕。27章末了两节表明，有了帐幕以后，立刻需要有祭司来点灯。从属灵方面说，这表明祭司体系和帐幕乃是一个实体。在这两章的预表里，神启示出他的属民是帐幕，也是祭司体系。帐幕乃是一个居所，但这个居所怎么会是一般活的子民呢？新约里这两个预表的应验把帐幕和祭司体系摆在一起。彼得前书2:5说，我们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体系。照着文法来看，这一节里的灵宫和圣洁的祭司体系乃是同位语。这意思是说这两个词是指着同一件事，因此灵宫或者属灵的殿就是圣洁的祭司体系。在英文里，祭司体系这个词是指两件事。首先它表明祭司团，就是一般一同做工一同侍奉的祭司。其次，祭司体系这个词表明祭司的侍奉，就是祭司所做的工作或职事。许多读圣经的人强调这个词第二面的意义。以往你读到彼得前书2:5的时候，你是怎样来领会本节所用的祭司体系这个词呢？希腊文有两个不同的字来表明祭司体系是祭司团和祭司的侍奉。彼得前书2:5的祭司体系不是祭司的侍奉，而是一般一同生活一同侍奉并一同做工的祭司。这里的祭司体系不是一种侍奉，而是一般建造在一起成为一个实体来生活并侍奉的祭司团。这个祭司体系就是灵宫或做属灵的殿，因此祭司团也是一个居所。照样的，建造在一起的圣徒就是灵宫，这个灵宫乃是一个团体的人。我在这里的点乃是说，灵宫和祭司体系乃是一个实体。今天教会首先是神的居所，我们这些信徒建造在一起成为一个灵宫，这个灵宫乃是一个侍奉的身体，侍奉的单位，侍奉的子民。这个单位照圣经的说法就是祭司体系。我们来看第二方面，是活的居所。我们不是一个没有生命的居所，反之我们乃是一个满了生命的居所。虽然我很欣赏安拿罕的会所，但是有一个点它是无法与神的灵宫相比的，就是会所不是活的， 会所是没有生命的，音响极好，楼梯也很妥当，但在这座建筑物里面没有生命。教会是神的灵宫，的确不是没有生命的。然而历代以来，基督徒一直不晓得教会必须是活的东西。有些人甚至把教堂或礼拜堂这种物质的建筑物说成了教会。教会不是一个没有生命的实体，反之教会呢是基督与他赎民的组成。这意思是说，教会是活的，因此我们绝不该把物质的建筑物说成教会。礼拜堂、教堂或会所不是教会，我们都必须从传统里蒙拯救，绝不把会所说成了教会。教会乃是由生命来建造，其中满了生命，并由生命所组成的居所。倘若教会是神的居所，但不是由生命所组成，并由生命来建造的话，教会怎么能够成为祭司的体系呢？没有生命的居所是不可能成为祭司体系的。祭司体系乃是一般满了生命的人。一方面我们这些信徒是灵工，另一方面我们是祭司的体系，是祭司团。灵工和祭司体系乃是一，用一个新的词来说，居所就是体系，灵工就是祭司体系，祭司体系也就是灵工。第三方面我们看见需要建造，如果我们不是灵工，我们就无法成为祭司体系。照样的，如果我们不是祭司体系，也无法成为灵工。但如果我们是神的居所，是帐幕的话，那么我们的确就是一个祭司团。照样的，如果我们不是一个祭司团，我们也就不是神的居所了。要得着一个居所，就必须把各式各样的材料建造在一起。如果只把材料堆在建筑基地上，就不可能得着一个居所了。我们只有一堆材料，这些材料也许排列得很整齐，显出它们的美好，可是灵工不能产生出来。唯有把材料建造在一起，居所才能产生出来。假设我们在安纳罕建造会所的时候，只是把所有的材料堆在一起，有些材料很美观，我们也许很欣赏，但我们不会有一个会所，有一个可以在其中聚会的建筑物。居所也好，会所也好，都必须把材料建造在一起才行。祭司体系的原则也是一样的，既然祭司体系等于居所，而居所等于材料的建造，祭司体系也就需要圣徒的建造。我与弟兄会在一起的时候，听过许多篇论到祭司体系的信息。弟兄会坚决反对圣品阶级制度，他们还宣称所有的信徒都是祭司，他们既不是圣品阶级，也不是平信徒。弟兄会非常强调所谓普遍的祭司体系。照着这种观念来看，祭司体系是普遍的，因为每一位信徒都是祭司。虽然弟兄会的教师强调这件事，但我从来没有听过一篇信息说要有祭司体系，要有侍奉的祭司团，就必须所有的祭司都建造在一起。他们有些教师强调彼得前书二章五节和九节，我听过好些篇论到这些经文的信息，我也得到这些信息的帮助。然而这些信息没有强调祭司体系乃是一个建造的事实。我们晓得祭司体系需要圣徒的建造，因为祭司体系就是灵工。我们必须记得彼得前书二章五节的灵工和祭司体系乃是同位语。我们能够清楚地领会，灵工需要建造，但祭司体系也需要建造，就不是显而易见的了。我们都是建造神灵工的材料， 但我们已经同被建造成了神的居所吗？你有把握又平安说你是神居所的一部分吗？你所在之地的信徒们建造在一起成了一个灵宫吗？在你里面深处，你也许没有把握说你已经真正建造到基督的身体在地方上的彰显里面去了。你也许没有平安说你已经真正建造到神的居所里面。彼得写彼得前书二章五节来嘱咐我们，并鼓励我们要被建造成为灵宫。我们已经强调过，这个灵宫就是圣洁的祭司体系。你也许会稀奇，为什么这一节先提灵宫，后提祭司体系呢？这个顺序乃是根据出埃及记先有帐幕，后有祭司体系的顺序。祭司体系必须在作为居所的帐幕之后。为什么灵宫也必须在先呢？为什么教会必须先成为神的居所，然后成为祭司体系呢？答案在于，我们必须建造在一起。因着需要建造，教会就必须先成为神的居所，然后才能够成为祭司的体系。我们是神建造的材料，我们已经蒙了拣选、预定、呼召、拯救、赦免、称义、和好并重生。虽然我们是这样的材料，但我们还需要问问自己，是不是已经与别人一同建造成为神的居所。今天基督徒中间有许多论到属灵能力或得胜的教训。40多年前，我阅读了一些论到如何得胜、如何有能力、如何成圣的书籍。今天也许不像许多年前有那么多如何的书了。许多基督徒晓得这些如何的书里所教导的方法并不管用。圣经里所强调的不是如何圣洁或如何属灵，圣经里所强调的乃是神的建造。建造到安纳罕会所里的材料是坚固牢靠的，但假设这些材料没有建造起来，却被弃置在地上多年，如今他们岂不是又脏又不起眼吗？当然那些材料会在可怜的光景里，如果把它们散置在地上，它们当然会破坏不堪，但因着这些材料建造在一起，它们就得着保护保全而成为稳固的。你要在基督徒的生活中蒙保护吗？你要成为坚固得着保全并得以成圣吗？倘若这是你的愿望，你就必须建造到神的居所里面。我们已经指出，没有圣徒的建造就无法有祭司的体系。可能有祭司，但不会有祭司的体系。在安纳罕的教会也许有许多的祭司，但如果这些祭司没有建造在一起，就没有体系。这个体系是在于祭司建造在一起。首先我们必须有建造，然后这个建造就会成为祭司的体系。第四方面，配搭侍奉。旧约里的祭司不是单独个别的来侍奉，反之他们是一同配搭侍奉的，他们的侍奉不是单独的。甚至一位祭司独自做了什么事，他所做的还是在祭司体系里，在祭司团里。他个人的侍奉乃是在那一般配搭侍奉的祭司里面。我用手拿起一本书的时候，我身体上所发生的事可以说明这种配搭。不错，是手把书本拿起来，但手不是个别单独的行动，它乃是我身体上的一部分来进功用。说话的原则也是这样，虽然是我的口说话，但口不是离开身体来说话，口是在身体的配搭里面来说话。我用手和口的进功用来说明祭司一同侍奉的事实，他们不是单独的来侍奉， 他们是一个配搭的单位，是一个身体，一个体系。因这缘故，他们一同生活，一同侍奉，也一同的工作。如果我们仔细的读立位记，我们就会看见祭司也一同的吃喝，他们甚至在饮食上也是配搭的，这指明他们生活在配搭里。然而祭司配搭的生活与今天所谓的社团里所实行的是不同的，我们不该把社团和祭司体系里配搭的生活混为一谈。第五方面是教会的两方面，我们建造在一起的时候就成为神的居所，这是教会的头一方面。然后我们自然会成为教会的第二方面，就是祭司体系的一面。我们乃是一个团体的人，做祭司来侍奉神。这样的祭司不是单独的侍奉，而是配搭的侍奉。新约用居所、祭司体系和身体这些词来描述教会，原因就在这里。我们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在这身体上有许多的肢体，但没有一个肢体是单独行动的。在出埃及记的预表里，神用两件事来描绘教会的功用。首先，教会是神的居所，没有教会，神就无家可归，好像一个漂流在旷野无家可归的人一样。但是有了教会，神就有了家，他现今就在家里。因此教会的功用就是作为神的家，神的居所。教会的另一个功用乃是侍奉神，我们给神一个居所，同时我们也侍奉他。神的居所就是一般侍奉的祭司，教会有居所和祭司体系的双重功用，乃是由出埃及记里的帐幕和祭司体系来预表的。我们都必须看见教会有双重的功用，就是给神居住，并且来侍奉他。